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2月7号，公元2004年1月2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世界藏族加强展开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活动，支持西藏团体欢迎欧洲矿物公司取消西藏东部采矿计划。胡锦涛发过言说，遭流亡藏人和支持者抗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世界藏族加强展开研究丹增德勒仁波切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本月26号是中共判处西藏康区著名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死缓，判处洛桑顿柱死刑，并立即对洛桑顿柱执行死刑的一周年日子。在一年的时间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国际各界支持西藏团体，为了强烈抗议中共的这一残暴行为，不断地举行了各种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活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还将本月26号特定为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声援活动世界日。在这一天，流亡藏人和支持者在中国驻伦敦、爱丁堡、巴黎、阿姆斯特丹、苏里克、瓦索、柏林、拉国斯、纽约、休斯顿、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多伦多、温哥华、卡格日、渥太华等28个使馆和领事馆前举行了大型抗议活动，同时在世界其他部分国家的中国使馆前也相继举行了示威活动。示威者呼吁中国政府取消对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判决，并要求立即释放他。在德国首都柏林，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协调员德钦本巴向中国驻柏林大使馆递交了一封要求取消丹增德勒仁波切死缓判决的呼吁信，同时该组织成员在不来门举行了请愿书收集签名活动，并通过传真将请愿书直接寄到了中国驻柏林使馆。在美国纽约，两名身穿胸前印有丹增德勒仁波切图像的抗议者用铁链把自己拴在中国驻纽约的领事馆大门上，他们中间还举起写有停止死刑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大型横额，立即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他们两人的旁边还有很多藏人和支持者助威。当时警方立即赶到现场，并利用一个小时打断了铁链，同时把他们带回到警署。在美国旧金山市，两名妇女爬到中国领事馆前门上方的阳台上，挂起了写有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大标语。另外一名用绳子套在脖子上的妇女把自己吊在领事馆对面的一棵树上，将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脸部图像戴在自己脸上，以话剧形式抗议中国政府执行死刑。他的胸前还挂着写有中国停止死刑的标语牌。同时当各家媒体记者进行现场报道和摄影时，很多藏人和支持者在使馆外大声诵经，举行祈愿活动。随后消防部门带着梯子从阳台上把示威者带下来，并允许那位用绳子套在脖子上的妇女自己下来。当时警察逮捕了爬阳台的三名示威者，但立即释放了他们。在英国首都伦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自由西藏运动以及英国西藏协会在中国驻伦敦使馆前举行了祈愿活动。虽然警方部署在使馆周围，但是示威者手举各种反抗标语，高呼口号举行抗议，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另外，来自美国芝加哥和威斯康星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明尼苏达州西藏青年会、威斯康星西藏协会和当地藏人社区等共计100多名成员，从密西根州芝加哥水坝开始游行到中国驻芝加哥大使馆前，示威者呼喊口号，强烈要求中共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和荷兰支持西藏团体 在本周一26号，为丹增德勒仁波切早日获释，在中国驻荷兰行政中心海牙使馆前举行了祈愿活动。主办者还向中国大使递交了一封请愿书，呼吁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重新审理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请愿书中还透露丹增德勒仁波切因受虐过度、身体状况处于不良状况等问题。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还在中国驻加拿大各城市使馆前不停地展开各种抗议示威活动，并在呼吁书上举行了收集签名活动，其后在大雨中高呼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等口号。当时抗议活动举行了大约一个小时。
支持西藏团体欢迎欧洲矿物公司取消西藏东部采矿计划。根据澳大利亚三个国的矿物经营公司昨天发布消息，该公司正式撤销同中国一家矿物公司计划在西藏东部一地区进行的各项开采禁矿项目。对此，设立在澳大利亚的支持西藏团体表示了欢迎。同时，该组织负责人波尔伯克先生表示，在西藏境内的各种矿产资源是属于西藏人民的，为此我们认为不仅当地藏人自由表达看法或者同意，擅自开采矿物是错误的，也是一种侵权行为，并呼吁三诺国的矿物公司为首的其他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公司和组织在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和西藏人民对当地的矿产资源真正拥有使用权之前停止同中国展开的有关贸易合作项目。波尔伯克先生还表示，虽然三诺国的矿物公司称撤销这次开采项目的主要原因是该地区缺少矿产资源，但是他认为这是由各支持西藏团体和组织曾多次向该公司进行施压而所获得的成绩。该组织还呼吁和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各界人士向中国政府进行施压，同达赖喇嘛的代表能够进一步展开实质性的对话。据了解，去年澳大利亚各支持西藏团体和人权组织、各矿物公司、环境保护组织以及英国自由西藏运动、美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南非西藏有些等抗议三诺国的矿物经营公司能够立即采取措施停止实施开采西藏矿物的计划项目。另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则呼吁所有计划在西藏工作的外国矿物公司和他们的股东展开类似的业务时必须要考虑当地西藏人民的利益，并要求让西藏民众直接参与有关开发项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胡锦涛发过言说遭流亡藏人和支持者的抗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法国访问的第二天，在法国国民议会进行了讲演。捍卫人权的法国组织分别举行了两次集会示威，其中一次遭到警方阻止。根据英国 BBC 报道，本周二下午4点，在法国国民议会和外交部附近的荣军院广场，大约有300人举行和平抗议，包括法国西藏协会和法轮功信徒、国民议会属下的支持西藏组织多名议员，全部到场支持示威。这个议会支持西藏组织召集人路卡向媒体表示，没有出席胡锦涛在法国议会的演说，但较早前已在议会另一会议室亲自向胡锦涛递交了一封请愿书。右派一名议员弗利奥在议会听了胡锦涛的演说，但在整个工程中都是站立着和戴上口罩。他会后对媒体表示，戴口罩象征着沉默，是代表着中国人民没有言论自由的意思。另外，当天下午2点，法国无国界记者在没有官方批准下出动30多个成员，在埃菲尔铁塔对合的人权广场上进行了示威抗议。无国界记者的示威开始了几分钟，法国警察已经赶到现场阻止，双方发生短暂的冲突，没有人受伤，而该组织的200多个气球已飞上天空，象征着中国被捕人士得以释放。无国界记者表示， 中国人权状况自八九民运后没有明显改善，目前有59名在中国的新闻从事员和互联网意见人士被捕判刑。该组织还称，中国官方有30000名网络警察专门监视和追捕意见人士。据美联社报道，胡锦涛的演讲历时29分钟，阐述了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里面充满了共产党的样板文件，但呼吁增强中法合作。在法国议会的577名议员中，大约半数没有出席胡锦涛的演讲会，很多人缺席显然是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满。一些缺席议员还参加了在议会大楼附近举行的抗议活动，以表示对西藏的支持，对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谴责。抗议者大约有100人。另据中国时报报道说，无国界记者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流亡法国的中国民运人士等则与部分法国国会议员一起抗议中国人权状况。法国解放报则报道说，背阁胡锦涛国会演说的法国国会议员指出，法国国会议员没有理由聆听独裁政权头子的演说。一名法国国会议员还打算在演说之后向胡锦涛递交一份中国政治犯清单，要求释放这些政治犯。这份清单是由国际特赦组织所提供的。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的金面多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机构。
下面我继续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目前6年级以下完全有藏文教学，由于环境的限制，6年级以上的教学采用藏英文交替，并逐渐增大英文教学时间的方式。因为绝大部分从流亡藏人学校毕业的学生上大学只能报考印度各大学，而且教学语言是英文。此外，特别注重在初级教育的课程中安排传统或者宗教中有关善良品行的内容，保证为青少年提供接受现代教育和继承传统文化的机会。目前累计至少有65580余学生在各学校中接受了西藏宗教及传统文化为主的现代科技文化知识，使流亡社会的入学率超过99%。整个教育体系和整体文化素质已胜于世界先进国家看齐。从80年代开始，已经有不少的流亡藏人根据自己的财力向学校缴纳学费。目前绝大部分在流亡社会长大的孩子都要根据家庭的经济状况缴纳数目不等的学费，但家境贫寒的孩子依然可以享受免费教育，而从西藏新进流亡的孩子和孤儿则完全是免费的。教育部还通过西藏学生联谊通讯，同所有大中学校中的藏民学生保持联系，有关教育方面的重大动态也刊登在这个通讯上。附属教育部的教育出版社是1961年根据达赖喇嘛的建议而创立，主要出版与传统或者母语教育有关的出版物，包括所有西藏学校1至12年级的藏文课本和其他用藏文教授的课程之课本、课外读物和历史名著等藏文出版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教育出版社前后出版了无数包括各教派教义和民间故事、诗歌、散文以及格萨尔王传等藏文典籍，其中还包括著名的被称之为藏文大藏经和西藏百科全书的甘珠尔和丹珠尔。1999年，教育出版社从达仁萨拉迁到新德里，目前拥有全套现代化的印刷装订等设备，是单独注册的正规出版社。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古文佳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